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2017年3月10号星期五，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调，由林兰播报。
韩国总统弹劾案尘埃落定，韩国宪法法院周五最终裁决通过弹劾，朴槿惠被罢免下台，韩国提前总统选举将在60天内举行。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航母在东海进行联合军演，中国海军两会表示要加强海上作战能力，逢舰必跟，来即必拦。中国新一代隐形战机歼20首次亮相官方媒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回应人民币汇率波动议题，称相信今年人民币应该会相对稳定。香港特首梁振英获提名候选中国政协副主席。台湾再传大陆间谍案，政大毕业的大陆生周鸿旭在台担任共谍被捕。美国华盛顿州检察长向总统特朗普新的穆斯林国家公民旅行禁令再度发起挑战。波兰一国反对图斯克延长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任期风波之后，欧盟峰会周五聚焦英国脱欧后的欧洲未来统一发展议题。德国西部一个火车站发生歹徒持斧头攻击事件，7人受伤。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去收听由林兰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看韩国，持续数月的韩国总统弹劾案终于尘埃落定。韩国宪法法院周五就该案作出最终裁决，八名法官一致通过国会在去年12月份提交的弹劾决议，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权。朴槿惠也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受弹劾下台的总统。按照韩国宪法的规定，将在60天内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在此之前，前总理黄教安继续代理行使总统的职权。韩国宪法法院大法官代理庭长李正美周五当庭宣读了弹劾案的判决文书，称朴槿惠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韩国民主及法治精神，法庭一致决定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立即生效。65岁的朴槿惠没有出席周五的庭审判决，对于他容许其密友崔顺实干政丑闻以及涉及向韩国企业施加为两个基金会捐巨款等指控，朴槿惠一概否认，但同时也就与崔顺实的关系处理得不慎表达道歉。自去年9月份开始爆出朴槿惠贪腐丑闻之后，愈演愈烈的事件导致韩国陷入了政治动荡，加剧了国内已有的严重分歧。就在周五宣判当天，支持与反对朴槿惠的大批民众分别进行示威，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两人受伤后死亡。周五韩国金融市场持稳，正面回应了宪法法院的判决结果。韩国股市在周四闭市时微升，同时穆迪评价裁决消除了对韩国政治不确定影响的担忧，裁决也同时受到韩国民众大部分的欢迎。民调显示 70% 的韩国民众表示支持裁决。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航母3月7日到10日在东海进行联合训练。评论指这一罕见的演习反映出了美日宣示同盟关系，并牵制多次发射弹道导弹的朝鲜以及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详情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航母在东海联合训练。3月7日到10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多艘护卫舰和美军以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为中心的航母战斗群正在东海进行联合训练。自卫队在东海与美军航母实施训练颇为罕见，舆论认为此次训练是为了宣示日美同盟的紧密，并牵制多次发射弹道导弹的朝鲜及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核动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从2月18日开始进入南海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国防部部长洛伦扎纳3月4日登上正在南海巡航的卡尔文森号。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詹姆斯·基尔比少将说，我们将继续让我们的盟友放心，继续用行动展示任何人都可以在国际水域航行。 离开菲律宾港口后，该航母战斗群前往东海。核动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由载有多架舰载机的航母、驱逐舰和补给舰等构成，也有潜艇随行。日美当局认为，在日本周边，中国与朝鲜近来活动频繁。去年12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中国空母辽宁舰编队首次通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进入西太平洋。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表示要加强海军力量，同时在美国与台湾关系问题上采取模糊的立场，导致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是中国方面也不示弱，海军负责人纷纷在两会期间发声，强调要加大南海的海空巡逻力度以及海军的作战能力。详情请听艾米的报道。
综合路透社和中国媒体的报道，这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副参谋长王威明在两会期间海军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的表态。他说，下一步海军将根据需要来加大海空的巡逻力度，坚定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他说，在我们的责任范围内，逢舰必跟，来机必拦，时刻保持敌情的观念，也要时刻保持官兵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王威明还说，中国海军驱逐舰的数量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正在向上万吨级发展。王威明还就中国自主设计的航母进度透露表示，目前主船体已合拢成型，正在开展设备安装和舰装等建造工作，海军陆战队的建设也将加快步伐。中国媒体的评论不点名地指出，这是针对有关国家近年来多次派舰机进入南海活动而做出的回应，而这很明显指的就是美国。另外，路透社报道也引述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海军装备部的政委厉延明的表态，指出海军正在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而中国上周末宣布国防预算与去年相比将提升 7%， 达到1500亿欧元。另据法新社引述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和日本今天也在东海展开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背景是朝鲜不顾联合国的制裁所进行的弹道导弹的试射，其中有三枚落在了日本专属的经济区。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长期以来也在东海因为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的领土上有主权问题的纠纷。而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在今年二月初对日本访问时也指出，美国承认日本对该岛屿的拥有权，它属于日美安保条约保护的范围。
此外，中国央视 CCTV 军事频道周四晚间首次报道了中国新型隐形战机 G20 已经投入空军服役。该战机被认为是中国军事能力赶上中国西方军事的一个标志。 G20 战机在去年珠海航展上曾经被展出，但是这是首次在官方媒体上证实该战机投入服役。此外，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周五表示说，中国对外投资过猛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造成去年下半年人民币波动较大，他相信今年人民币走势应该会比较稳定。香港特首梁振英获提名为中国政协副主席，如果获得大会表决通过，他将会成为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之外另一名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的报道，对于梁振英的候选人提名，在周五举行的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上常委会上获得通过，将在下周一全国政协会议表决。台湾在传大陆间谍案，大陆男子周鸿旭接受大陆国台办的指示，以学生的身份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就读，伺机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周四晚间被捕。详情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大陆男子周鸿旭接受国台办的指示，以学生的身份进入政治大学就读，伺机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最近他想吸收一名台湾外交部的官员，调查局认为时机成熟，昨天晚上将他逮捕，法院在今天裁准羁押禁见。根据调查局的资料，周鸿旭来自辽宁省本溪市，已经来台多年，去年从台湾的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毕业，他涉嫌向台湾多个公务机关跟学校刺探公务机密。 最近他想吸收台湾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并以招待旅游的方式作为诱因，要这名官员前往日本交付外交机密资料，并答应在境外交付美金作为报酬而被逮捕。调查局说，机密并没有泄露，但是还有共犯正在追查中。调查局表示，世界各国都有反情报法，台湾长期以来面临共谍、外谍、电脑骇客跟恐怖主义四大威胁，如果不制定保防专法来保护国家的利益，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会越来越严重。台湾调查局最近研拟国家保防工作法的草案，要在政府机关跟企业设置保防人员，遭到舆论高度质疑，认为草案赋予保防人员的裁量权过大，台湾恐怕回到警总时代，白色恐怖将再度降临，引起很大的争议。调查局在这个时间点宣布逮捕共谍，时机十分巧合。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检察长将向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新的禁止穆斯林国家公民进入美国的政令，请听王山的报道。
华盛顿州检察长福格森周四宣布，他将向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本周一颁布的新的禁止穆斯林国家公民进入美国的政令。这是福格森检察长继一个多月前向特朗普的穆斯林国家旅行禁令提出诉讼并获胜诉后，再度向特朗普的新禁令发起挑战。福格森检察长表示，他不会就特朗普的新禁令提出新的法律诉讼，他将向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罗巴特提出，请其确认2月3日作出的停止执行特朗普旅游禁令的裁定继续适用于新禁令。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未来90天内，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不得进入美国。1月30日，华盛顿州对这一禁令提出诉讼。负责审理此案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法院法官罗巴特2月3日裁决，在全美范围内暂停实施这一行政命令。联邦司法部随即上诉到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遭驳回。特朗普3月6日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在3个月内禁止第一次命令中的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等6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曾被列入禁令的伊拉克这次被剔除，新禁令将于3月16日执行。如果罗巴特法官受理福格森检察长的诉讼，那么特朗普第一次禁令的命运很可能就要重演。此外，夏威夷州8日早于华盛顿州挑战特朗普新禁令，该州检察长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紧急暂停实施新禁令。
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周四晚间发生歹徒持斧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请听罗拉的报道。
在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的中央火车站，周四晚9点左右，一名男子持斧头乱砍乘客。根据当地警方最新消息，此次持斧头袭击事件造成7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当地警方指出，这名嫌疑人在逃跑中跳下桥时受重伤，被警方抓获。嫌疑人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现在警察还无法审问这名嫌疑犯作案的动机。另外，这名嫌疑男子36岁，居住在附近，他来自前南斯拉夫，警方指出他似乎有心理问题。此前有报道指出已经有2人被逮捕，但警方随后撤回了关于第二人被逮捕的消息，警方初步认为这是一个单独袭击行动。德国警方目前还没有透露被捕嫌疑犯的其他细节以及他的可能动机，而且警方还指出，目前没有进一步攻击的严重威胁。大量警员现在仍然在这个火车站和周边地区进行搜查。事发后，杜塞尔多夫市长亲自到现场，表示对受害者的同情。自从去年12月德国柏林圣诞集市遭受卡车袭击，造成12人死亡以来，德国已经加强了防控警戒。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天也就是2017年3月10号必将是韩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不出所料，朴槿惠最终遭到了弹劾。曾经表示国民就是我的家人，让大家幸福是我参政唯一目的的韩国公主朴槿惠也因此成为宪政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下台结束了持续几个月的混乱，同时也给亚洲的地缘政治带来了微妙的影响。韩国将于60天内举行大选，选出新的总统。在此期间，代理总统黄教安会继续留职。而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朴槿惠今天也不会回到位于首尔三城洞的私宅，而是留在总统府青瓦台。朴槿惠周五并没有现身宪法法庭的审判，负责审理朴槿惠弹劾案的韩国宪法法院的代理院长在庭审时表示，我们罢免了朴槿惠，她的行为背叛了人民的信任，严重违反法律，不可容忍。随着与职务对应的豁免权的丧失，朴槿惠将面临起诉，检方也试图指控她受贿、敲诈勒索和滥用权力。这与另一些指控，包括她的闺蜜崔顺实合谋从三星等大公司收取数千万美元的贿赂案也有关。分析指出，朴槿惠的罢免也意味着主导韩国数十年的权威式的政治经济秩序正在退场，但同时也意味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步伐将会相对的缓慢。也有评论指出，在一个局势特别紧张的时期，朴槿惠被弹劾打破了亚洲各国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随着朴槿惠弹劾案的落幕，韩国下一步的政局走向也备受关注。韩国目前同时受到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的威胁，以及和美国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的和中国之间的严重危机双重的外部压力。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产生出来的新领导人会是谁？他将采取何种与周边国家以及盟友美国的关系，自然也是关注的焦点。所以已经有评论预测，韩国新总统竞选期间的主要议题可能会是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以及韩国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朝鲜的外交部长在宪法法院宣布弹劾总统后表示，韩国政府对外的政策基调不变，同时为了解决朝鲜核武挑衅等外交难题，韩国将继续加强和美国等友邦的合作。而韩国的国防部长也表示，朝鲜可能意图利用韩国国内外的不稳定的情势，以下令要求军方对朝鲜可能的挑衅多加警戒。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就朴槿惠被罢免下台一事表示，美国尊重韩国国民的决定，不对其他国家的内政发表立场。韩美同盟将继续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核心的作用，美国也将继续尽盟国职责，保护韩国防疫朝鲜的威胁。纽约时报对朴槿惠遭到弹劾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做出了一些分析，指出朴槿惠一直是保守建制派的一个象征，他和华盛顿携手施压，要求对朝鲜的挑衅性的行为采取强硬的立场。现在他的垮台有可能使韩国的政权落到反对派的手中，而反对派领导层则希望和朝鲜有更多的接触，对这个地区出现重大冲突的可能性心存警惕。他们表示会对这个国家与美国就朝鲜问题达成的联合战略进行重新的审视，也会缓和和中国的紧张关系。评论指出，反对党如果上台，或许会设法恢复旧有的阳光政策，也就是通过援助和交流和朝鲜建立关系，设法得到中国的支持。这同时会在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向北京靠拢之际，让华盛顿孤立朝鲜的努力变得更为复杂。而在民调中领先的韩国民主党的领袖文在寅表示，长达十年的对朝鲜的制裁没有能够阻止朝鲜实施核武器计划。他说，制裁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目标应该是把朝鲜拉回到谈判桌旁。他认为，朴槿惠同意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把韩国拖入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升级的危险的对峙。 而韩国无法一直同时讨好华盛顿和北京。韩国的保守派人士认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仅是建立抵御朝鲜的屏障，还是对韩国和美国的重要联盟进行具有象征意义的再次确认。但是文在寅领导的反对党则坚称应该立即暂停于本周开始的部署工作。他说，如果他上台的话，将对这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进行重新审核，看看是否符合韩国的最佳利益。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最近也在忙着将这套导弹防御系统运到韩国，以便能够赶在总统选举之前将它部署到位。实际上，朴槿惠的下台并不只是他自己命运的巨大转折，而更关乎到韩国今后的政局，尤其是朝鲜半岛和平前景。因此可以说，朴槿惠弹劾案的悬念虽然刚刚被揭开，但是另一个更大的悬念和更大规模的较量却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帷幕。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杨梅为您选播几份法国全国性发行报纸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商标局批准特朗普集团的注册申请引发法国舆论的关注。《费加罗报》在国际版刊登了该报驻京记者布鲁叶特的文章，标题是《中国向特朗普王朝敞开大门》。文章指出，中国政府上个月底批准了特朗普集团的38个商标注册申请，其选择的时机格外引人关注。观察家们普遍揣测，中国此举是有意促使特朗普降低贸易保护主义的声调，因为特朗普竞选时承诺一旦当选，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费加罗报指出，事实上从上个月中旬起，特朗普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2月14日，北京批准了特朗普集团的一项建筑项目，而这个项目陷入十多年长的司法程序，迟迟未能获得解决。而此一决定做出之前的一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了特朗普上任之后的首次电话会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明显的让步。特朗普集团在中国的交易似乎受到特别的优惠，而这从美国的法律来看并非是区区小事。美国宪法明确禁止美国政府的官员以任何形式接受来自另一国政府的优惠待遇，除非此一待遇首先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美国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警告说，在他看来，倘若北京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如此积极，很显然这是由于北京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也有专家指出，特朗普集团商标注册获得批准，从时间上来看十分正常。这些申请是在去年四月提出的，一般批准程序大约在6个月至9个月之间。在北京工作的商务律师阿尔班雷诺就向《费加罗报》表示，从司法的角度来看，特朗普集团走的是非常正常的程序。特朗普集团的律师则否认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向媒体表示，这是他们长期努力的结果。不过，《费加罗报》评论说，无论如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他所拥有的特朗普集团都面临涉嫌利益冲突的指控。虽然特朗普在上任之前已经将集团的管理权转交给了他的儿子们，但是由于集团经营范围涉及多个行业，从旅店、餐馆、高尔夫球俱乐部到房地产无不相关，这就更加难于回避利益冲突的嫌疑。不过，特朗普集团尚未表态是否将在中国经销这些商标，或许集团最终会做出谨慎的避嫌的决定。不过，无论特朗普集团如何决定，特朗普商标已经在中国广泛使用。在中国，特朗普厕所、坐垫、特朗普避孕套、特朗普越野车或者特朗普酒店等随处可见。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攻击中国、捍卫美国第一的同时，也并没有忽略特朗普集团在中国的利益。除了《费加罗报》之外，财经报纸《回声报》也刊登了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回声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署名艾里克·勒布歇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主席，您真的要自由贸易吗》。文章指出，虽然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 表了令人瞩目的捍卫自由贸易的讲话，但是中国政府继续以种种方式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北京刚刚出台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减低来自国外的进口。文章指出，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市场的大门并未对外完全敞开，北京得益于它的合作伙伴国的弱势。回声报在工业企业版详细介绍了2013年成立的促进中法交流的组织，这一组织的名称叫做中法基金会。中法基金会从2013年起每年挑选10位中国人与法国人一同进行交流，这些交流涉及多个层面，从艺术文化到商业技术应有尽有。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五法国各大早报普遍聚焦法国总统选举以及欧盟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是欧盟无力走出英国脱欧危机，解放报的标题则是社会党候选人阿蒙还有10天的时间来挽回目前对他不利的选举形势，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聚焦罗马尼亚延续了多日的抗议贪污腐败的示威游行。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要为您安排的是本台上海的特约记者沈瑜主持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外汇储备下降的质疑。
今天上午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金融的掌舵人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等人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等相关问题接受记者的提问。就敏感的汇率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提问时表示，外汇储备有所下降要一分为二的看，是看资本流动管理有些哪些做得不好，执行不严格的动作要做出改进。此外，外汇储备下降是正常的现象，自然有所下降，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于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的波动，周小川解释说，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出现了很多和一般的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周小川称，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02年之后开始快速增长。周小川认为这个增长那么快，我们也认为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根据周小川的说法，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给式改革以及三去一降一补都取得成绩，与此同时，应该说汇率就会有一个稳定的趋势，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的汇率应该会比较稳定。周小川表示，外传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非空穴来风，他介绍说，我们之前有初步的一个协调机制，叫做金融监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最近研究的资产管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是理财产品市场上有一些混乱，包括标准差距太大、套利机会太多、投机性过强等问题；二是监管之间通气不够，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不够，要有所加强；第三是有一些资管产品或者理财产品嵌套运行，从金融体系的一个行业的公司到了另外一个行业的另外一个公司，来回在系统里转。而我们强调，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业务一样，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周小川介绍，一行三会一局，也就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以及外汇监管局已经达成了一致。他说，会做出一些初步的规范，但这些规范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则指出，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市场主体持有对外资产的比例在增长。在去年底，官方外汇储备持有的对外资产对于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外汇资产是一半对一半，他说这样的结构变化是件好事情。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则表示，使用外汇储备维护人民币基本稳定这个过程利大于弊，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易纲同时表示，去年加入 SDR 之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的制度性话语权已经进入了第一梯队，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进一步考虑如何优化储备和提高储备的优化水平。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尘埃落定，韩国宪法法院周五裁决通过了弹劾，朴槿惠被罢免下台，韩国将提前总统选举在60天内举行。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的航母在东海进行联合的军演，中国海军负责人在两会上表示要加强海上的作战能力，逢舰必跟，来机必拦。中国新一代的隐形战机歼-20首次亮相官方媒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回应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议题，他说相信今年人民币应该会相对的稳定。香港特首梁振英获提名候选中国政协副主席。台湾再传大陆间谍案，政大的毕业大陆生周鸿旭在台湾担任共谍而被捕。中国华盛顿州的检察长向总统特朗普新的穆斯林国家公民旅行禁令再度发起挑战。波兰一国反对图斯克延长欧洲理事会主席任期风波后，欧盟的峰会周五聚焦英国脱欧后的欧洲未来的统一发展议题。德国西部一个火车站发生歹徒持斧头攻击事件，导致7人受伤。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经济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欧盟周四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春季峰会，以经济议题为主，特别是讨论英国脱欧以后的欧盟经济政策。法国《回声报》指出，本次的峰会，欧盟各国的首长将避免令人不愉快的议题，只有欧委会主席的连任工作很困难通过。周四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这个四平八稳的峰会，将没有鲁莽的冲撞，没有吼叫的声音，欧盟各领袖将走在一条窄路上前进，他们一方面要避免在选举热闹期违逆公众的意见，同时也要顾及到能够让欧盟前进。欧盟春季峰会可能因为为了避免不愉快的议题而列举出一些令人满意的长条名单，因此峰会会显得比较空洞，这是一名欧盟外交官扼要指出的。经济议题是本次主要的议题，在欧盟28国将庆祝经济2016年再度走上成长道路，当然除了希腊之外，峰会中领袖们将致力促进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但又不太深陷在棘手问题的细节里面。在贸易方面，他们将合力主张一个极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声明，介于美国保护主义的倾向与加拿大协议问题的闪失之间，欧盟领袖们将重申他们对贸易及多边主义支持。一名欧盟女外交官还说，不过与此同时绝对要展现出欧洲坚决反对倾销的立场，不过周五不偏不倚的中道精神同样也应该会在峰会中展现出来。在英国首相梅离开欧盟之后，28个欧盟国家将计划欧盟未来将庆祝3月底在罗马签订合约60周年的活动，会中要特别提问如何强调团结的需要，以及对于某些国家如何融合化解他们所选择讨论的议题。一个长久以来成为禁忌的话题，但是再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而且东欧国家担忧的主题。一个研究机构的匈牙利分析师指出，那似乎很清楚的，长久以来一个多个不同前进速度的欧洲将会把如波兰及匈牙利等的东欧国家边缘化。某些人甚至从此议题的声明中可以看见，默克尔他是以一种威胁的方式对这些东欧国家指责他们不合作。现任的欧委会主席波兰籍的图斯克，他重复的对一个欧洲几种不同速度的担忧。卢森堡的容克，也就是欧委会的主席，他也说担心在一个已经明目张胆不团结的欧盟， 怎可能不会在一个选举热闹期间不团结再度的滋生萌芽呢？周四现任的欧委会主席图斯克连任，虽然经历到他自己祖国总统与总理的倒戈，但在欧盟其他国家成员的支持下顺利的蝉联。他当选后表示没有例外的要与全体欧盟成员国合作下尽力的让欧盟更加美好。欧盟现在的问题，除了欧盟国家反对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民众越来越多，特别是反对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或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反对全球化，严重的原地打转无法解决的移民问题，以及极右派倡议退出欧元区重新恢复各国边界，还有卢森堡的容克所担心的欧盟成员国不团结问题之外，舒曼基金的专家吉里亚尼在接受《回声报》采访时说，欧盟面对一个能见度差以及在成员国国民眼中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他说，目前欧洲各国政府并没有遵守他们对欧盟的承诺，他们似乎忘记了欧盟的附加价值，而这点正是他们应该重新出发的。只有欧盟机构的努力是不够的，每当欧盟要推行一项法令时，所受到的阻碍往往是来自触碰各国主权的障碍，而且在安全、移民、经济问题上都需要以资本主义的基础重新定定出具体的计划。根据基金会报告指出，过去欧洲是靠着它最初几十年来的建设繁荣经济，让它占据世界重要地位，一套具有进攻性的重要贸易政策让那些强大的贸易伙伴国不敢进行不公平的贸易，一个自主性的防卫让欧洲可以脱离一个永远靠美国保证舒适的欧洲政策，这也是欧盟需要在世界上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其欧洲的身份要进行自我和解。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健康专题节目，今天要谈一谈糖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各位听众，甜食每天诱惑着人们，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呼吁减少食用糖类食品，这会引发糖尿病等诸多病状，多食糖会让人上瘾，而且对人体有害。法国全国消费协会组织在2016年10月公布报告，指出隐藏在工业加工现成食品中的糖同样损害身体健康，而且法国营养专家们已经行动起来，推出措施让儿童从小减少食用甜品，减少糖对成长中孩子们身体的损害。大家知道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糖是指各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包括有甜味的糖和没有甜味的淀粉，狭义的糖则指精制后的白糖和食品饮料中加工常用的糖浆，主要是后者糖浆这些工业加工的糖对人体危害最大。卫生组织曾在2016年对23个国家人口死亡原因进行调查，得出结果，爱吃糖是害之一，甚至高于吸烟，而且长期食用含糖量高食物的人会使人的寿命明显缩短。世界卫生组织并提出了戒糖的口号，而且近年来，法国人开始更加注重减少过甜和过咸的食品。法国专家指出，食用过多的糖会让人没有精神，甜食会让你暂时心情变得愉快，并感到能量充足， 但是糖类食品带来的这些好处只能维持大约30分钟左右，之后便很快消失，而且会让人不断的想吃甜食，进入恶性循环。特别是糖分还会刺激睡眠的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们昏昏欲睡。还有
ça va faire du pré-diabète, ça va amener au diabète, on sait que
过多食用糖类会导致糖尿病。专家们认为，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就会增高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那些已经患上糖尿病的患者，过多的糖分带来的麻烦会更大。这是因为胰岛素抗体会导致糖留在血液里，损害整个人体的机能，服药的效果也会减少。而且专家说
On peut aujourd'hui lier directement la consommation de sucre à l'épidémie.
现在世界上肥胖症疾病流行，主要与过多食用糖类食品有关。根据计算，到2030年，30%的法国成人中，45%的法国儿童会患上肥胖症。而且过多的食用糖会让肝变肥。特别是果糖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食用高糖食品会导致脂肪像一个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当然，肥胖症不只是因为过度食用甜品，也与爱吃少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联。人体当然需要糖提供能量，但是最新调查发现，过度食用糖会让人上瘾，损害身体健康。其实糖有不同的形式，有白糖、麦芽糖，而在食品中隐含的糖类更是对身体不利。营养专家们还发现，长期大量食用糖会使胰岛素分泌过多，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谢紊乱，引起人体内环境失调，导致多种慢性病产生，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症、老年性白内障、智齿、近视眼的发病等。多吃甜食还会使人体血液趋向酸性，不利于血液循环，并减缓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多吃糖，让人会因为摄量能量太多而产生腹饱的感觉，影响对其他含有丰富元素的食品，如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食品的摄入。对于在生长时期的儿童来说，多吃糖不仅对牙齿没有好处，而且长此已久会导致孩子们偏食，缺乏足够的营养，从而造成发育障碍、肥胖症等疾病。而且法国营养专家也指出，爱吃甜食的孩子骨折率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白糖在体内代谢需要消耗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因此经常吃糖会造成维生素缺乏、缺钙、缺钾等营养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天食用的糖最好不要超过50克。根据最新计算，法国人平均每人每天摄入100克糖，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50克的两倍多。但是要达到这个健康标准谈何容易，因为几乎所有的甜味食品中都含有大量的白糖或者糖浆做成的甜味剂，而且如工业食品中也含有糖类。法国营养专家指出，一份工业制造的比萨饼会含有如三块白糖多的糖分。那么为什么工业自制的现成食品含有如此多的糖分呢？首先，加入糖分便于食品的保鲜，如干香肠等。其次，让这些加入了糖类的这些加工后的现成食品入口口感好，味道都好。最后，加入糖分可以减少食品中的酸味的味觉，而且加入糖分的食品更容易让消费者满足，与吃糖会上瘾有密切的联系。 现在科学的研究还发现，爱吃贪恋甜食的人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依赖性非常大。大家知道，甜食是人类出生后首先接受和寻求的味道，喜欢吃甜食其实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法国科学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含有大量的白糖甜食对大脑的作用和毒品有异曲同工之效。如果让做实验的白老鼠让他们习惯性的摄入甜食，就会刺激他们大脑中类似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令他们感到快乐。一旦停止甜食供应，他们就会感到痛苦、焦躁不安，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失去了平衡。这种现象与毒品上瘾反应类似，而且对比试验发现，让那些同样只习惯食用白糖和可卡因的小白鼠，他们在白糖和可卡因中进行选择，他们会毫无疑问地选择甜水。另外，多食用甜食对身体有害，但如果适用的食用，对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比如低血糖患者饥饿时感到眼前发黑、四肢发软，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喝一杯甜水。没有吃早饭的人，临近中午的时候会感到昏昏沉沉，注意力不能集中，思维能力下降，这时如果吃点甜点，也能会恢复大脑的功能。此外，医生研究证明，运动员在剧烈运动前，如果补充少量的含糖饮料，比如在想吃糖的时候，就步行15分钟，会减少对巧克力的欲望，提高注意力。另外，为了让儿童最少食用糖类，孩子们可以尽量少喝一些加入了大量糖分的饮料。为了控制孩子们每天摄入糖分的量，大家可以尽量让孩子减少饮用大量糖分的饮料，但是如果孩子们参加生日偶尔一次喝甜饮料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平衡，因为精米和白糖含量较高，白糖指数也较高，因此要尽量多吃粗粮，还要警惕在工业制造现成食品中隐形的糖类。购买食品时需要仔细阅读食品标签，如番茄酱、速冻食品和牛肉干、面包等都含有不少的糖分，虽然好吃，但是长期饮用对身体不好。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在家多烹饪，这样减少在饭食中糖分和盐分的含量。大家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因此养成多运动的好习惯，可以消除疲劳，也对身体有好处。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多吃糖会上瘾，而且对身体有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为您播出的是法国美食，要介绍的是一道法国名菜法式鸡粒小羊排，还是由罗拉编播，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喜欢吃羊肉的人总会觉得羊肉怎么做都好吃，可以用烤、煎、烧、炖、蒸等不同的烹饪方式。的确，法式吉利小羊排是个传统菜肴，但是经典的菜肴固然经典，偶尔在经典的菜肴上加上一些细微的小细节的变化，就会烹饪出另外一种风味。烹饪法式吉利小羊排也一样，更何况在四月份复活节期间，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人有吃羊肉的传统。 法式吉利小羊排，也就是香草脆壳小羊排，其实是法国一道非常传统的菜肴。巴黎花妈介绍她自己喜欢烹饪法式小羊排，她还加入了自己烹饪的特色。她喜欢烹饪香脆多汁的法式吉利小羊排，然后在法式传统菜肴烹饪手法后进行脆炸，加入一些跟食材相配的材料，烧出自己特有的风味。她具体的做法是这样，在两个全蛋清里加入两个咖啡勺的法式地龙传统芥末酱，再加入少许的盐和磨成的胡椒粉，在120克面包粉或者在面包糠里加一个黄柠檬的碎皮和一小把法式香菜碎末。下面再处理八根小羊排，先在芥末蛋清里滚一圈，再在香草柠檬面包圈里滚一圈，然后再用手把它们压实，然后把平锅倒入油，加热放到中火，把蘸了蛋清和香料的小羊排放在里面一起炸，炸到三四分钟，上面变成金黄就可以了。做好后拿出来趁热吃，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带着柠檬和香菜混香的清香，而且口感开始是脆脆的，然后是多汁的小羊肉，和小羊肉内特有的风味在嘴里散开。此刻真是最美妙的体验。另外大家也知道，复活节和圣诞节一样，是法国和欧洲享用传统大餐的时候，羊肉也是庆祝节日不可缺少的美食。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复活节里有烹饪羊肉的传统。大家知道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在法文中叫做 Bac， 这一词来自希伯来语，据说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独生子来进行祭奠。亚伯拉罕果然照办，在他举刀要杀的时候，上帝命天使阻止了他的行动。这时亚伯拉罕正好发现一只公羊，便把它拿过来进行祭奠，代替了他的儿子。因此用羊祭奠是过复活节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个传说的说法是，杀羊羔的时候可以让回忆上帝因羊羔的血的涂抹而越过以色列民族并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故事，并因此纪念耶稣基督。而犹太教的节日用宰杀羊羔也被看作是纪念基督，他是上帝的圣洁羊羔，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留下了自己的血，让人得以清洗罪过。因此现在复活节法国人和欧洲人有吃羊肉的传统习惯。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美食法式吉利小羊排。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由林兰播报的最新消息。欧盟领导人峰会周五继续进行，在前一天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杜斯克在其国家波兰一国的反对之下通过任期延长，引发波兰与欧洲紧张之后，周五峰会的主题聚焦在英国脱欧之后欧洲未来的发展。法新社援引两个欧盟外交官消息指，周五对波兰前总理图斯克连任的投票以27票支持对一票反对通过，唯一的反对票来自波兰，与图斯克政治对立的波兰现执政右翼党派不支持图斯克的延长任期，指责峰会受到了德国的操控。波兰在周四峰会之后表示说，不接受此次欧盟峰会达成的结果。周四的峰会除了有关图斯克续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议题之外，也讨论了欧盟商业政策以及受到部分欧洲国家民粹主义者反对的与加拿大、美国等签署贸易自由协定议题。报道指，周五上午峰会议题集中于英国脱欧之后欧洲前景的讨论，筹备罗马宣言的起草。欧盟即将迎来成立60周年，欧盟计划在3月25日在罗马举行纪念仪式，该宣言的内容将会强调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保持统一。法国大选热门候选人之一的马克龙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默克尔今年1月份已经会见过另一名右翼候选人费庸。德国总理发言发
总理府发言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并称马克龙将与默克尔做非正式不公开的会面，强调会面并不代表着默克尔会对马克龙及其前进党的竞选支持，而是旨在强化德法双方的关系。在右翼候选人费勇被曝其妻子吃议会空饷丑闻之前，默克尔也会见了当时人气正旺的费勇。德国总理府没有明确默克尔是否会与社会党候选人哈蒙会晤，但是明确排除了与极右候选人马琳娜勒庞会晤的可能。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弹劾案尘埃落定，韩国宪法法院周五裁决通过了弹劾，朴槿惠被罢免下台，韩国将提前总统选举在60天内举行。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的航母在东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国海军代表在两会期间表示要加强海上的作战能力，逢舰必跟，来急必拦。中国新一代的隐形战机歼20首次亮相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回应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议题，他说相信今年人民币应该会相对的稳定。香港特首梁振英获提名候选中国政协副主席。台湾再传大陆间谍案，政大毕业的大陆生周鸿旭在台湾担任共谍而被捕。美国华盛顿州的检察长向总统特朗普新的穆斯林国家公民旅行禁令再度发起了挑战。波兰一国反对图斯克延长欧洲理事会主席任期风波以后，欧洲峰会周五聚焦英国脱欧以后的欧盟未来统一发展的议题。德国西部一个火车站发生了歹徒持斧头攻击事件，造成7人受伤。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林兰播报新闻，感谢 FAPIS 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老牌的男歌星 Bernard Lavillier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San Salvador， 希望您喜欢这首歌。在歌声中，我们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Des îles de la mer Caraïbe. Les tam-tams vaudous firent se lever les vents, découvrant des récifs où des corvettes anglaises gisaient depuis longtemps dans leurs manteaux de glaise. J'ai oublié le nom de cette île perdue, où les courants rapides poussèrent mon bateau noir.J'ai longtemps recherché une terre inconnue, planquée au fond des eaux de la mer Caraïbe. Mais si tu vas à San Salvador, va voir la femme qui sait lire dans les yeux du sort, aussi dans les flammes. Elle te dira des mots très fortsJuste avant le jour Aux lisières des forêts du côté de Belém Vivait un déserteur légionnaire français Il tenait un comptoir et vendait des FM Des vivres, des camions, des femmesTout seul bouffé de fièvre par l'équateur. La confiance n'était pas son fort, tout se payait d'avance. Sa conscience était dans un port chez une femme en France. Il vivait comme un tigre traqué, tendu et relax. Ne parlait jamais du passé, même complètement schlass.San Salvador, va voir la femme qui sait lire dans les yeux du sort,
aussi dans les flammes. Elle te dira des mots très forts, comme les tambours qui dansent sur la terre des morts, juste avant le jour. Sable blanc des grandes îles berce le sommeil. Les secrets planqués dans des cases ont des goûts truqués. La nuit tombe comme un couteau sur un coin.